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好，请翻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至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若不是借着你的启示，我们又怎能认识你呢？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是因着更深的来认识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更深刻的来经历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以翻转，更有你爱子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哥罗西书是挺长时间以前了，所以我简单讲一下，再重复一下，说这个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时哥罗西教会有错误的教导，那这个错误的教导导致一批基督徒信仰发生动摇，那么保罗写信来兼顾这些信徒的信心，教导他们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保罗没有详细系统的介绍说这个错误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不重要。保罗看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错误的教导所忽略的是什么？那就是基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三到八节阐述了这一点，说只有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和丰盛和知识，那么其他的人的传统还有哲学都是空谈。为什么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呢？保罗不是想当然就这么说的，他这么说呢是有理有据的。那么从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章二节，保罗讲的就是这个理和这个据。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是保罗讲的这个理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分这样几部分来展开。第一点，基督是神的像，并由此引申出第二点，神的降杯，还有由第二点神的降杯带出我们的第三点，神给我们的宝贵的救恩。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点，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通常我们一讲到爱子，讲到基督，就想到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道成肉身的神子，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基督。那么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可能听着陌生，或者以前来过教会听着也不那么陌生。那么道成肉身就是神取了人的样式住在人中间。道这个字的用法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不是我们熟悉的，很多人更加熟悉的可能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句话。那么约翰福音的道在那个英文里面是 word， 是从希腊文的 logos 来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约翰福音对这位道的描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当我们把这三节经文与创世纪第一章联系起来，可能就好理解一点，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点难理解。好理解在哪里？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起初也是借着道创造天地，那么道就是神。约翰福音说道就是神，也就是神借着自己创造天地。所以绕来绕去总结一下，就是还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不好理解的地方，这个道与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样，如果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应该了解，但是 不会是透彻的了解，因为没有人可以透彻的了解。那么如果有新朋友，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三位一体讲的是神只有一位，但他有三个位格，分别是父、子和圣灵。那么父、子和圣灵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不是说神的一部分。那再回到我们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爱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有子的位格的那一位。那讲到这好像道成肉身，讲了绕来绕去，绕到约翰福音，绕到创世纪，大家说是不是跑题了？不是哈，我这个有讲稿，讲稿的好处就是可以防止跑题。那么在解释道成肉身的同时，我们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圈，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位爱子他的超越性。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所提到的爱子，并不指的是我们常说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我讲到这，如果弟兄姐妹现在可能还没有，但如果有点困的可能会清醒过来，说哎，这是要讲异端吗？说怎么叫爱子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我们回到经文，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么人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所取的人的样式人性也是被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讲的要强调的，并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十五到十七节不是，而是保罗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身份，这位神子的身份。基督取了人的样式是为了救赎我们，而基督作为神是永存的，人是被造的，而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么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可能会经常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些新约的作者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神创造的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今天讲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还是刚才提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还有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等等，这里面有的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没有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创造。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铺垫了一个根基，而其他所有的我们的救赎等等一切都是在这个根基的基础之上来建立的。所以即便我们把救赎看得再重，也要像保罗一样有个清醒的头脑。当然这是神启示给保罗的，但神启示给保罗的目的就是要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只有他是独一的。那么有清醒的头脑来知道神和人是不一样的，神伟大奇妙，人渺小软弱。在约伯记三十八到四十二章，我们看到神对约伯所述说神的奇妙作为，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最后他只是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那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把自己摆在跟神差不多的位置，甚至更过，有的基督徒基本是把神当成店小二来使，就像呼来唤去。那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人是为神造的，不是说神造人是为了来服侍人。那么我们看到连天上的看不见的都是神造的，并且是为神造的。在这里注意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堂也是被造的，并不是说天堂是一个永存的场所，然后神住在那里。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只有神，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那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强调基督的神性是在做一个铺垫。我记得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时常提到一个铺垫啊，引子呀，但这个跟那个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铺垫也好引子也好都不是必须的，它只是为了引出一个例子让我们有一个准备。但保罗这里的铺垫是一个根基性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基督不是自由拥有的神， 那耶稣基督的人性就无从谈起。所以讲了这么多，这个爱子是呢不能看见至神的像，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像指的就是神的本体的显现。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那么这个基督是不能看见至神的像，跟我们人所具有的神的形象是一样的吗？那肯定不一样。那么也是有联系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打个比方，那我们照相照出来的相片和我们一不一样？也一样，也不一样。一样在不一样在说，我们人是活活生生的，那照片呢只是在某些方面反映出我们相貌的一些特征，但有没有联系呢？它当然又有联系，因为没有你我他，也就没有你我他的照片。而且这个照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在不管是征婚广告，通常夸报纸上有征婚广告贴有小照片，或者是警察要通缉犯，如果有照片的话通常也会公布，那么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对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能对上号。但是人堕落后呢，这个神起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就模糊了，虽然还在，因为如果这个样式不在我们就不是人了，所以这个样式不可能不在，这个形象不可能不在，但是模糊了。就好比你看到征婚广告上的照片可能模糊看不清，或者说是不真实的，都有可能被 PS 过改了一下，你一看到真人，哎呦不认识。那看通缉犯的照片可能也看不出什么特征，可能一堆人在看这个照片，然后你边上那哥们儿他就是那番通缉犯，你都不认识他，看不出来，为什么？模糊不真实。人堕落后就是这样的处境，都是模糊的不清楚的照片，不能真实的反映神的荣耀和形象。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的名而行，这本不应该是基督徒才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为荣耀神的名而行。可是现在在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圣经说我们要做光做盐，要活出应有的样式。那么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是说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种效法是怎么效法？就是我们在重生之后，在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那么重新回到基督作为神的像，他不是一张照片，他就是神。也不要把基督想作是全息影像，就像星球大战里那样要联系，然后夸成一个像，非常逼真，还是 3D 的，不是说平面的一张照片，不是，基督就是神的本体。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既然是神的本体，为什么又把它称作神本体的像，神本体的真相呢？既然是本体，为什么又是像？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神的降卑。所以第一点，基督是神的像；第二点，为什么是本体又是像，涉及到降卑。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到神是灵，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也很直白地说神是不可见的，但我们知道如果要建立关系就要有沟通。你比方说两个人谈朋友，最理想的是两个人住得很近很方便，那像我和萧静以前我们在谈的时候住得挺远，要开八个小时，就挺累挺折腾，但至少我们俩就是还能沟通，还可以开来开去。那如果再远一点，这离得越远风险越大。那 因为不能真实的经常性的真实的看到对方，那也更不能说是一个是人另一个不是人，像人鬼情未了那样。所以神就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中，来到我们中间，以我们可以理解可以认知的方式来和我们沟通，来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但爱子也是神。大家注意点，神的降卑不体现在神失去什么，而是体现在神子他给自己附加了一些他以前没有的属性。这个再强调一遍，神的降卑不是说神放弃了哪怕他一丁点的神性，他仍然是100%的神，而是说他给自己增加了一些他在降卑之前没有的属性，但是这些属性跟他之所以为神是毫不相干的。不是因为不是说加了这些属性他就不是神了，也不是说加了这些属性之前他怎么怎么样，他一直是神，而是这些属性是附加的，非必要的。那么讲到这里，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到一点，那就是神的降卑不是从基督道成肉身开始的，神的降卑不是从道成肉身开始的，而是从创造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说，这个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是在高举基督，高举基督说他是万有的主宰，怎么会讲到神的降卑呢？这里不是在讲说基督在讲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吗？这个万有也靠他而立，在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里面的翻译是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那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就叫hold住，我不知道年龄比较长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词hold住，就是说这个能控制住掌握住。有的人比较灵活冷静又不失理智地处理一些场面，就被称为如果是女的hold住姐，如果是男的hold住哥，这都是国内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词。那么基督能hold住万有，这个确实讲出了他的神性和能力，我们在这里不是否认这一点，但我们要强调经常被忽略的另一点，那就是神的创造体现了神的降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可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我们对神没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二，我们太过看重所谓的万有了，或者说太过看重我们自己。先说第一点，对神最根本的认识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是自我满足的，是独立的，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任何被造物都不是必须的，我们都不是必须的，只有神本身的存在才是必须的。那么前两年有个小品里面就有个台词说是必须的，东北人讲出来就很好玩，我是大连人虽然也是东北但说不出那个口音，必须的。那我们基督徒就要知道除了神之外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就连我们一些所谓的必须的自然界的定律数学的定理等等都不是必须的。当然他们这个他们我说的是自然界的定律和数学定理，他们这种确定性的存在对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和我们真实的认知这个世界是必须的，但是这些自然律和数学定理的存在的必须性是基于其被造之前的存在的不必要性之上的。他们现在是必须的，那是因为被造了所以是必须的，因为神造他们这样所以他们是必须的，但是他们这种存在的必须性是基于他们被造之前的不必要性，神没有必要造这一切但是神造了。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人太过于看重万有，或者说太过于看重我们所能见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眼所能见的就是一切，即便在信了主之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然习惯于看重物质的一切物质性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能hold住万有的基督好了不起。可是创造完全是神自由的选择，他可以不造这一切，不是说在起初神造天地之前他就很无聊，无聊到干什么呢，实在没事干就造个宇宙玩，造个人找点乐子 然后人又背叛了，又堕落了，然后忙乎忙乎，忙乎了一阵子，哎，有点事儿干。不是这样的，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重要性，它也体现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它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那么神只有一位，但是在它里面却有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呢，第一点对神的一个根本的认识，和第二点对于万有的这个看法，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就不会因为他能不能 hold 住这个万有而觉得他伟大或者是不伟大。当我们认识到所谓的这个万有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时候，我们就会单单的赞美说，神你真伟大，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甘愿降卑来创造这个世界，并且渐进的启示他自己。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不是突然就光圣经一本书掉下来，然后拿起来一看，哎呀，神的话，不是这样的，它是经过了一千几百年的时间写成的。那么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了最高峰，也是终点。同样，神的启示就意味着神的降卑，那么启示的渐进性和降卑的渐进性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一个 surprise， 说有一天突然耶稣道成肉身了，是他是突然道成肉身了，可是前面有从旧约创世纪开始有一系列的铺垫。那么神在他的启示和降卑中指向的一个终点和高潮是耶稣基督。那么讲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想，听着是这么回事，但好像有点飘在天上的感觉，有没有觉得我讲的东西不实在，多了点神学的这个味道，少了一点福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和我们的救恩以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联。这就是第三点，我们救恩的宝贵。所以第一点，基督是不可见神的像，讲到第二点，神的降卑，那么现在是第三点，救恩的宝贵。在这里先讲一个插曲，前一个多礼拜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那个小天旺，就一岁那个小天旺，11点多的时候夜里醒了，然后就睡不着，闹了2个多小时，一直是小静在陪着。那么闹得小静受不了了，来找我说，你去跟他，你去看看他，去跟他谈谈。那我去了，先抱抱安慰一下，说爸爸妈妈都很爱你，然后再说几句鼓励的话，说你可以的，你很勇敢，可以自己睡了。那么走之前再警告一下，说你要再不好好睡，再闹，我就要来收拾收拾你。那么我关上门就走了，刚关上门他就哭，所以我进就开门进去，啪啪弹了2个脑崩壳，然后他就不哭了，他挺懂事还不哭了，有的你越弹越哭，他不哭了。那然后那天晚上就没再哭，而且从那天晚上起，只要他睡觉前我把话撂给他，他就不哭了，他就可以自己睡。那么现在萧静也可以了，前几天萧静只要把天旺放在小床上的时候，就是放在小床上，萧静还需要提到我，他才不哭，说你要再哭爸爸就来收拾你，他才不哭。那现在都不用提到我的名，他就不哭了，萧静就是把他放在那就好了。所以估计天旺睡觉前是不想见到我这张脸，也不想听到我，要不然觉都睡不好。那说到这事儿什么目的呢，就是最近我发现萧静做家务开始多了，也更要干活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聊了一下，他觉得我帮他成就了一件大事儿。不然的话，萧静都要陪着天旺睡觉，每天晚上至少要陪30分钟，然后晚上醒了还要去哄。这小孩他要不能自己睡，他醒了看不着人，他就不习惯，你还得去哄他睡。所以说什么目的呢？讲这个，我才做了多大点事儿，萧静就觉得值得感恩。那我们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神降卑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太宝贵了。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这样一位自有拥有的神愿意降卑降卑再降卑，直到取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那怎么叫降卑降卑再降卑呢？ 我们看几个例子。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在这里看到全能的神通过降杯取了受造物的部分属性，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听到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那么也是神降杯到他的创造物中，以便开始并维持和他的创造物，特别是和人的这样一种关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神通过降杯可以让摩西看到他的背，直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子取了完全的人性。但同时我们再重复一下前面讲过的，这种降杯带来的不是神子神性的减少，一丁点都没有减少，而是受造物的属性在神子身上的附加。那么就是这样一位神，用这样降杯的方式拯救我们，让我们借着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与他和好，这是何等宝贵。当我们想到这位神是谁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他甘愿降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救恩是何等的宝贵。特别是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那里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感恩觉得好宝贵，感谢主感谢主，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要发自内心的。那么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我们一定会有实际行动。像萧静对我的感恩是多做家务，那么我们基督徒对基督的感恩，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在弥迦书里。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可以把它细化成很多其他的方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很多方面都可以。怎么样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活出来这种对基督对自由拥有的这位神的降杯的一个真正的这样一种感恩的态度。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怎样在具体的应用呢？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四节。在这里我们就不读更多的经文了，这一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燃烧的荆棘或者说是没有燃烧的荆棘，那么神在其中向摩西显现。我们首先看神所说的话，也是神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一种恩约式的定位，把神跟人连起来，神以他自己和人所立的约的关系来定位自己。用我们今天讲到的，这很明显就是神的降杯。那么然后摩西心里还没有底，说那我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些人问我你叫什么，我怎么说呢？神这时候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这就不是神的降杯了，这是神对自己最原本的一个定位，最原本的定位。那么看完神的话语，我们再来看神的作为。那个火烧在荆棘里，但又没有烧毁荆棘，说明什么呢？我提示一下，这个火不是像鬼火那样飘在那里，那么也不是像我们真的火那样把荆棘烧毁，那么这说明什么？结合我们刚才所讲的神对摩西所启示的，就是神降杯性的同在和神的超越，或者说因为同在就是一种降杯，我们可以说神通过这个不烧毁荆棘的火来启示他超越性的降杯，或者说超越性的同在，就是他既是超越也是同在的，这一点很重要。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我们都看到神这种超越性的同在，因为神的降杯性的同在，我们才可以因信称义，而且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结出丰盛的果子。也由此我们可以与神沟通， 可以向神祷告，但同时在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的生活中，我们不能忘记神的超越性。为什么说这是跟信仰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当然我们插一句，这个对神的理解不是想当然的一种理解，不是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是要看圣经是怎样启示的。那么我们对神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因为神是超越的。所以改革宗教会对神最根本的认识在于他的自由拥有，他的权柄，他对万有的掌控。那么其他一些宗派可能更注重神的爱、神的好和神的恩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学基于神的降卑，否定了神的超越。改革宗教会、改革宗神学基于神的超越，没有否认神的降卑，这就是差别。所以你看出为什么正确理解神的超越和降卑直接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了吗？因为如果看重神的降卑，并因此否定神在其降卑之前所具有的属性的话，就等于打开了人本主义的大门。那在这里插一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扛着唯物主义的大旗走在唯心主义的大道上。那么在这里先不解释了。那么我觉得非改革宗神学基本上就是扛着基督信仰的大旗走在人本主义的大道上。你在这注意，我这里说的是非改革宗神学，所以并不是说非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说的是他们的神学理论上。那么从原则上讲，这个神学应该指导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对这位基督、对神的认识应该指导我们的信仰生活。但是因为人很难一致性地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宗教会的基督徒不见得有多么的好，非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不见得不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一致性地活出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每天空谈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对神的理解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好，可是当人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看到其他的信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甚至是非信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时候，都比我们好的话，那我们就有辱神的名。所以有一个好的根基是非常重要，不然我们会看到一种分化。当一个信徒他有好的这种正确的对神的超越性的降卑的认识的时候，他的生命会越来越被改变，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那么当一个信徒他觉得因为神的降卑而否定了神的超越，当他有一致性的活出这种他这种对神的认识的话，他的信仰会越来越随便，他会信得越来越随便。所以这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密切相关。那么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从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讲到神的超越性的降卑，以及这种超越性的降卑所带来的宝贵的救恩，以及因着我们对神的超越性的降卑的这样一个认识，那么我们怎样来基于这个认识过一个真正的以神为本、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你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只有你是必须的。而这万有这一切我们时常所看重的都是不必要的，主要恰恰是你这样一位自由拥有的神降卑再降卑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就让我们不要看清这一份救恩，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因着看到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有所翻转。主啊，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每一天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时常软弱，时常跌倒，但是主，我们靠着你就得刚强，请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 也是愿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是在知识上渐渐的长进，渐渐的有你爱子的模样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